主人为了父母感谢赞美，就像诗篇第31篇作者他所说的，神啊，他把他的灵交在你的手中。他的这个交是一种监督的交，是神你在计算他的灵的这种交。他就像诗篇里面他所说的，他将终身的事情都交在你手中，而终身的事情就是他的时间，他的地点都是主神所控制。那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限，在有限的当中，我们只能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是你在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口气，都是神你赐给我们。但愿你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尊重神你自己，不靠着自己的聪明，不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要来勉强的来活下去，而是靠着神你所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你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你的救恩足够我们用，都是在我们非常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非常不堪的时候，无能的时候，你的能力才能够更显得出来。可是如果我们不尊重，如果我们不看重你，而看重的是世界上的这一切，那么我们就会把神你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把你的恩典浪费掉，浪费你的恩典，浪费你的能力，这样的不尊重你的人，他神将来也不可能会尊重他。求神帮助。那我们在今天的诗篇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和警醒，让我们深知到，当我们的心能够来壮胆，能够来坚固的时候，乃是依靠神你的信实可信的能耶条款。世人他深知到你的可信，你的大能，都是显在神你跟我们立约的这样的恩典的这样的一种爱上面。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守到这样的盟约，在一生的当中所遇到的别人的攻击也好，或是我们内在自己的罪孽也好，我们都深知道神你是施恩的神，我们的罪孽可以透过我们转回，我们来向你来悔改。至于仇敌过分的打压我们，他逼迫我们，他只看过我们的缺点，而没有看过神你施恩的怜悯，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容许他继续来羞愧我们。荣耀的父啊，你是公义的神，世人他凭着你的公义来向你求，不要让他羞愧一直到永远下去。亚威圣会虽然现在人少，被人家辱骂，被人家看不起，但是别人忘记我看不起没关系，我们怕的就是你忘记我们看不起我们。愿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了解尊重你的重要。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今天的安息日的机会，虽然雨天，但是我们还能够聚集在一起，一起来赞美你，传讲你的真理，这是你太大的恩典。再次来感谢赞美你，求神你的圣灵继续恩待同在，让我们今天都蒙召在你圣灵的这样的充满和同在当中，得到神你的喜乐和平安。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诗篇第31篇，我们来读经文。31篇第一节：摇亚，我投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着你的公义搭救。 可以转而先快快的救，作为坚固的磐石，做山寨的房屋来拯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宝藏，我将我的灵委任在你的手里。亚威，信使的神啊，你已救赎我，你恨恶那关注虚无的人，我却依靠亚威，我要因你的兼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付在仇敌手里，你是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亚威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因为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不堪，我因为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因为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败，视为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性命。亚威啊，我仍旧依靠你，说你是我的神，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灵光照过来，沿着你的兼爱拯救我。亚威啊，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静默无声，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见他们的嘴哑耳无言。亚威，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很大，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盆架，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盆架，免得口舌的争闹。亚威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受围困的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简爱，据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阻挡，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能听我恳求的声音。亚威的圣灵啊，你们都要爱他，亚威保护忠信，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凡仰望亚威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阿门。
下我们有中文弟兄为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诗篇第31篇，到底诗人他 所要向我们表达的他的祷告、他的景况以及他的信心，并且他如何的能够从软弱当中继续坚持不懈的来倚靠亚威真神，并勉励与他同在的这一切的亚威的圣名，他也同样的要这些同伴们用信心的仰望等候来面对他们所遭遇的苦难病痛，因此要来坚固，要壮胆。这整篇主要首先我要谈的是他跟亚威的约是息息相关的。一般而言会看到的，在这一篇里面谈到的内容，主要会发现他有他遭遇了仇敌的攻击逼迫，并且他遭遇了身体上病痛的问题，而关于身体的部分呢，又似乎跟他的罪是相关的。但诗人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放弃，并不是绝望，而是继续坚持不懈的仰望神，倚靠神，交托给神。这当中有一个关键点，也就是他与神是立约的，因此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不怀疑的继续来向神祷告，他知道神绝对不会抛弃他，是因为有这个立约关系。那既然是立约的关系，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兼爱或慈爱。在经文当中第七节以及第二十一节十六节二十一节这几个地方有这个慈爱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点。一般我们喜欢称呼叫做坚固的爱，所以我们简称为兼爱，坚固的爱。由于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词，它是跟立约有关，因为有立约，所以神才有这个义务来施兼爱，神才会如此来做。如果没有立约关系，神没有必要来施兼爱。所以从这边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讲，他跟神与立约之民之间的关系是有关的，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因此就符合我们素来所强调的，我们必须遵守律法，我们绝对不可以抛弃神的律法，因为抛弃了神的律法，或者就是只是片面的去持守神的律法，那都是破坏了人与神的约。因此各位一定要先掌握这个要点，尊重神的律法，尊重神所有的旨意，这才是一个立约的民应该有的表现，才有资格来向神呼求他的恩待，他的慈爱。接下来我们来进到经文里面，整篇被分成了二十四节，基本上由于内容比较长，那不是很好分段，但是在内容上呢，大致有几个分界点，我可以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及综合各方的意见。有一种意见是说，一到八节它是一个祷告，九节以后它又是开始了另一个祷告，关键点就在于它是以祈求的话作为开始，大家可以做这个参考。那 如果以这个用词的相似性来看，第一节它跟第十九节有一个很相关的用词，就是投靠这个字，投靠。所以一节跟十九节，这似乎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开端或起点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那所以大致上呢，我也比较同意，就是一到十八节我们可以视为是上面上半段，那十九到二十四呢，可以是它更进一步的内容。好，那在一节到十八节之间呢，基本上它中间有一些对应，也是类似的。比如说第五节有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交它本来就是依靠的意思，倚靠的意思。它跟第八节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它也用相同的依靠，也就是第五节是诗人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亚威神手里，那八节是说亚威神未曾把诗人交在仇敌手里。这个可以去对应到第十四节，亚威啊，我仍旧倚靠你。因此五节跟十四节有同样的用词倚靠来做对应。六节也有，对，那就是说五到八节这里它都有用倚靠，那它对到十四节这个地方，并且十五节跟十四十五节它也都有很类似的这种倚靠的含义在里面。接下来如果以第一节里面下半句的使我永不羞愧这个用字哈，羞愧，它可以对应到十七节亚威亚求你叫我不至羞愧，这样的说法是几乎是相似的，几乎是相同的。那十七节的下半句它又反面来讲，求你使恶人羞愧，所以它的主题都是在谈羞愧，羞愧的问题。那羞愧求神使我不至羞愧，但事实上他遇到的羞愧是什么呢？是在第十一节这里，因为仇敌让他羞愧，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所以因着他受的苦，他向神祈求不要让我成为羞愧，成为羞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九节到第十四节大概这一段都在谈到他受苦的情况，他受到羞辱的情况。所以一般而言，九节开始引出来的九到十三节，九到十三节一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哀歌，哀哭的内容。那所以大致我们可以这么来看，一到四节是一小段，五到八节第二段，九到十三第三段，那十四到十八第四段，十九到二十四我们可以分作第五段。那十九到二十四呢，这当中可以看为两节两节，可以视为是一里面的一小段，所以十九到二十四里面可以分三部分。这三部分的关键，我们可以说十九到二十四呢，他用到了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他代名词就是这个你。二十节也是说你必把他怎样，必把他们藏，这个用你。那二十一到 二十二呢，它的用的代名词转换成我，它在下半部位，它说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慈爱，这个我，以及二十二节下半句，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声音，这个用我的角度来讲。而二十三、二十四，它的内容，它的这个代名词又主要转换成你们，好，他在对你们讲，这个你们指的就是亚威的圣名，也就是与亚威立约的名，这样这些你们，他对这些你们来讲。所以十九到二十四，它有这三个部分的这种语气上对象，应该叫做他说话对象的一种转换，从你、我以及我、你们来做这样的切换。所以刚刚以上是做一个比较简要的分段，接下来我们一段一段来看。一到四节，一到四节首先提出了亚威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首先表明了他诗人就是这个我投靠你，所以诗人他投靠的对象是亚威，他祈求的对象是亚威，因此他祈求亚威使他永不羞愧，这是一个整篇的一个最主要的呼求，它放在前面，关键点就是永不羞愧。那下半句他提出说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神搭救他，但是凭借的按照的是神的公义。这个就是要了解到，一旦谈到公义，一定跟这个人的表现，人是否公义有关。因为神要凭公义来搭救，一定这个人要符合神的公义，神才有可能来搭救。所以神是凭着公义来搭救那值得搭救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值得他搭救呢？就是真心投靠他的人，向他呼求的人。具体的内容在后面再讲，讲说到底他凭什么可以值得亚威来搭救。第二点，第二节祈求亚威听他，就是侧耳，就是他的耳来转向他，把耳朵转向，意思就侧耳，中文用词就是一种倾听的动作，快快的救我，也就是不要忽视我的祷告，我的呼求，因为我们的呼求，诗人的呼求就是一种祷告的声音，需要让亚威听到。那亚威听到的意思就是亚威同意了，亚威他做行动来搭救。接下来下半句用另外一个角度说，是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第三节讲到原因，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这个是一个原因。所以他把亚威视为是他的可以保护他的坚固的这种避难所。这个是用人在逃难往山里逃的时候，能够保护他的最主要能保护他的，就是他利用坚固的石头跟山洞啊，透过这个坚固的石头，敌人就没有办法轻易的来伤害他。那用这样的一种在山里面有大磐石很坚固很稳固的避难所来比喻亚威是可靠的保障，可靠的保护，用这个是来做比喻。 那第三节下半句他是说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他跟第一节的说法用另外一个角度说，第一节是说凭你的公义搭救我，第三节是为你名的缘故，这样的这种对应是其实意思是类似的，他但是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为了亚威名字的缘故呢？因为亚威本身是公义的，如果亚威没有按公义搭救他，那亚威就不是公义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亚威你既然是公义的，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搭救我，好，你做这件事是最合理不过的，如果没有搭救那绝对是损坏你的名声，所以说为了你名的缘故，为了你名声的缘故，不要救我。那为什么会损坏亚威的名声呢？因为呼求者求救的人是与亚威结盟的，当一个附属的结盟者，就是亚威你是大君王，然后你底下的子民与你立约的民受欺负，你都不管他们，你都让他受羞辱，意味着那你这个大君王也受羞辱。简单讲，中国有一句话大概有类似含义，就是说打狗要看主人，你今天你随便欺负这一家的狗，表示你就是羞辱这一家的主人，那你随便去欺负亚威的立约的百姓，表示就是羞辱了亚威的名，因此亚威求你为着维护你的名声来搭救我，不要让你的名受损，因为你的百姓受羞辱，你的名也受羞辱，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这样。那这整件事是一种公义的事情，因为那些仇敌是恶人，他们是行恶的，所以你应该行公义来出手拯救这些受苦的被那些恶人欺负的，所以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祈求。第四节再讲到就是那些攻击逼迫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就是有做暗设的网罗。好，一般来讲会去做暗设的网罗，这样的行为都是邪恶的行为，都是罪恶的，所以表示着这些人他是行恶的，他设恶计要陷害人，所以要求亚威来拯救脱离这种恶计，这种计谋暗设的网络。那他又重申原因，就是你是我的保障。二三节我们要看一个在原文上用字的特点，原文用字它有用一个字叫编号4486，我们一般逐字翻成山寨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我查 TWT 它谈到说这个字是借用雅哈德文，那它应该是一种借用的意思，借用的字。那既然是这种借用的字，它应该还是在比较晚期的时候才出现，所以从用字来看，这个并不是很早期的内，不是很早期的文章啊。它应该比较是属于被掳之后才出现的用法，因此由这一点来讲，就有人就推说，或 许这一篇就不是大卫所做的，而是后人托大卫的名来写的，而这内容主要是与他们在被掳过程当中受苦难有关，所以这一点提出来大家做参考。第五节到第八节谈到了我将我的灵魂依靠在你手里，亚威啊，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那一般我们中文翻诚实这个部分这个字啊，就是所谓的信实，信靠那个字，信实的，有信心的。作者他将他向神讲说，将灵魂交托给依靠在神手里面，交在神手里。那亚威是诚实的神，信实的神，你救赎了我。这个救赎呢，是已经救赎了，已经救过，已经救过了，所以表明了诗人他不是只有身体交托，而是他把他全人都交托给神，这表明了他的一种信靠。那第六节就表明他什么叫做怎么来交托呢？也就是他在下半句是说我依靠了亚威，那上半句说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这里有一个在经文上的问题，就是六节的这个我恨恶这个我，在别的版本以及七十四译本里面呢，它就有用是你恨恶那信奉虚无的人，虚无之神，之神是加进去的，就是说如果是经文是我的话，表示是作者恨恶，但是我比较认同，就是他的意思是亚威恨恶，是你恨恶那些信奉虚无的人，就因为那些信奉虚无的人，他不是信奉亚威的人，他不是交托亚威的人，所以六节上下是做一个对比，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信奉虚无的人，这种人呢是被亚威恨恶的，当然也是作者恨恶的。另外一种人就是以作者为代表，是信奉倚靠亚威的人，这两种人。因此也就是愿意依靠亚威跟不愿意依靠亚威的人，那作者就是将他的灵魂交托给亚威。那亚威是信实的神，这是他坚信不疑的。第七节，我要为你的坚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我刚刚有提到这个慈爱就是坚爱，它是基于立约的关系，神对立约的百姓子民会施坚爱，因为立约的百姓他守约，所以神会施坚爱。当然立约之后如果你违约，神会愤怒惩罚，那这是很清楚的。因此诗人他能够为着亚威的坚爱高兴，表示他深知道自己有守约，自己并不是要受惩罚的，自己是要蒙坚爱的。但是问题是不见得神的坚爱，神的慈爱马上就给他，不过并不会因为他尚未得到就灰心丧志，而是在第七节他表明出他相信亚威既然应许要对守约的百姓施坚爱，那他就欢喜，他知道说尽管他有困苦有艰难，但亚威终究会施坚爱给他。 第八节很明确的讲说，你未曾把我交托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虽然他受苦，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到被交在仇敌手里这种地步。亚威仍然是使他站在宽阔之处，这种宽阔之处呢，它还是意味着就是他没有受到他没有跌落到陷阱里面。我理解就是说他没有被陷阱所缠住，他还是站在一种平坦宽阔那个可以不受到这种网罗陷阱所辖制的这种情况里面，也就是不受到仇敌的辖制。那为此他这个诗人仍然是满心欢喜的来盼望，愿意依靠亚威，来因着亚威的他的慈爱来欢喜，他并不因此来灰心。接下来九节到十三节进入到诗人他表述了他所受到的痛苦，他用非常非常细腻的说法，非常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哈，就是说第九节开始，亚威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祈求亚威怜悯的原因，就是从因为开始，因为他在极难中，他在这种困难当中，窘迫当中。那具体的表现就是他的眼睛，他的身体上的眼睛这个部分呢，因忧愁而干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般我们讲干瘪，就是水流干了，没有水分，表示他流很多泪了，因着忧愁流很多泪，干瘪，用这种描述很有意境的方式来描述他的苦境，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身体，我的魂，他的身跟他的魂，就是他的外在的人跟他内在的自我，内外都不好，都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难受。因此这个在原文应该是没有这个不安舒啦，而是说它是结合起来的，它是说损坏了我的眼、我的魂、我的身啊，他是把这三方面，我的眼睛、我的灵魂、我的身体都受损坏了。他中文翻译这种翻译方式应该比较是意义式的翻译，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他的在身体以及他的心灵上他都受伤，他都受损，他都痛苦。那第十节在中文翻译上缺少了一个因为，第十节是前面的原因，第十节他在讲原因，是原因就是呢，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谈到了生命、年岁、力量、骨头，用这四个部分来谈生命跟年岁。这个 是类似的啊，力量跟骨头这四点呢，应该都是类似的，所以代表着他整个人的整体，包含他的时间，包含他的力量，包含骨头呢，应该是属于他的健康啊，一般就是跟健康有关，在其他经文会用骨头来代表他的健康。因此，他整个人被消磨、被损坏、被消耗，特别有谈到一个因我的罪孽。罪孽，这里谈到这一点呢，不可讳言的，诗人他过去犯了罪，曾经犯过罪，那为此付出了这种代价，在健康上，在生命上受到了损害跟消耗，这是不可讳言的。那不过因此说这个罪就始终存在，并不是的。诗人他后来他能够去转回，他能够不断倚靠神，表示他是悔改，他回转了，他不再重复他的罪孽。不过他过去因着罪，他付出了这个惨痛的代价，这是可以从第十节来看到。但是神并没有禁止，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过去曾经犯了罪之后人就不能去寻找神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不过这整个诗，整篇诗一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仇敌为什么不断的来逼迫加害他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抓着诗人的他的这个罪孽不断的来攻击他，他们不认为这个诗人是值得被怜悯的，他们不认为这个人值得蒙神的兼爱，应该是这样。或者就是他们眼中根本也没有神的存在，因此他们就抓着这个把柄，诗人的这个把柄来攻击他。攻击的方法就是让他成为羞辱。我们知道要让一个人让他受羞辱，最主要就是揭他的疮疤，就是把他的丑事抖出来，然后宣扬出来，宣扬这个人的丑事，宣扬这个人的罪恶，之后他自然会受羞辱，受到大家的唾弃。所以十一节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敌人就是抓着这个诗人的他的问题点，他的过去的罪孽来羞辱他，所以导致了这个在我邻舍跟前更甚。这些敌人他羞辱的方式，他特别是在这个作者他的邻舍之间他更加的来做这种事情。因此他的邻舍对于这个作者他是羞辱的这个部分呢，他们认为，他们非常的认定这个，所以叫做在我邻舍跟前更甚，也就是作者他在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周遭邻居之间，没有人看得起他，大家都把他视为一个羞辱的人，因此就是惧怕并且躲避他，也就是没有人愿意跟 他做朋友啦，没有人认为他是个正常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荣耀的人，没有人这么认为，他的周遭的人尤其如此。十二节就讲到实际的状况，他好像就被人忘记了，好像是一种死人一样，人家把他当成一种死人。因为这个人活着，但是没有人要跟他打交道，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往。十二节的这种说法谈到说，我好像破碎的器皿，非常的可怜，真的非常的可怜。十三节谈到了，听到了许多人的残谤，残谤就是坏话，就是说坏话，就是毁谤，就是说那诬告的话，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害我的性命。这些敌人，这些邻舍，他们说的话都不是诚实的话，都是诬告的话，并且这些话攻击他，他们就在那里商议要杀害他。这是十三节要表明的，要所以从受羞辱，从被人忘记，到他们图谋要杀害，这样的一种渐进的过程啊，表明了那些敌人的恶毒。在这样的一种恶毒之下，作者非常痛苦。作者肯定不好过啊。不过第十四节开始，他强调仍然倚靠亚威，并且强调坚定的来说出你是我的神。因为周遭的人，他的邻舍没有都成为他的敌人，他没有盟友，没有朋友，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他只有单单的来依靠神，并且强调亚威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这表明了一种坚定的隶属关系。他的意思真的是可以对应第五节，我们谈到了他把他的灵魂也交在亚威手中，完全由亚威做主，把亚威当作神，也就是一种完全交托的含义。他坚定的来宣告，他并不动摇。十五节又更加强调，就是他交托的内容是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终身的事原文就是时间，就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在你手中。他知道他的时间在神的手中，时间就意味着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就是时间的经历嘛，所以用这个来代表他的生命，他能存留的时间是神所掌控的，手是意味着掌控的意思，神掌控他的时间，他坚定的宣告这一点，他求神来脱离，求神救他脱离这些仇敌和逼迫的人。那第十六节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兼爱拯救我。所以神的脸光照， 表示神拯救的意思。这都是一种希伯来人他们很习惯用的这种方法。我们知道神的脸光照，那个跟荣耀有关，跟荣耀，所以说你的面照我哈。这个光照啊，它应该跟前面羞辱有关，跟十七节羞辱也有关系啊。光照，因为光就是荣耀嘛，啊，神的脸光照表示他就不会羞辱了，他有神给他的荣耀。我们知道摩西他去在西乃山上，然后神的使者颁布律法之后，摩西脸就发光啊，人是可以承受神的荣耀，会发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谈到的荣耀，神的光照，那另外一方面是神的慈爱。我强调的就是说慈爱跟盟约有关，因此作者非常明确的来提到这一点，表示他是个守约的人，因此他能大胆的来跟神祈求这样的拯救。十七节的意思，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好，这个不重复了哈，也就是前面第一节的主题，但下半句是另外一方面，除了使我不羞愧，他更明确提出要使恶人羞愧。什么叫使恶人羞愧？下半句又补充，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让他们羞愧。这个很抽象，也就让他们很丢脸，但是很实际的就是下半句，让他们去阴间并且闭嘴不能出声。那去阴间就是死亡，得不到生命，把他们的生命剥夺了，并且把他们的声音也剥夺了，让他们没有生命并且没有声音。再强调这两点，为什么强调声音？因为前面他的苦难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是由于仇敌他们口出这种毁谤的话，话语就是声音，他们这些恶人嘴巴发出的声音只会害人，是恶毒的，就像刀剑一样在攻击神的百姓，攻击与神立约的人。作者在这边很明确的求神来对付这些恶人，让这些恶人羞愧，下到阴间，让他们缄默无声，不能再发声音。这样的一个内容在后面会再重复出现，因为十八节就谈到了，他们发什么声音呢？他们是撒谎的人，说谎话，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这是他们嘴巴出的声音。他们攻击义人，所以愿他们的嘴哑而无言。所以针对这些恶人的口，他求神来让这些恶人的口不要再发出这些恶毒的声音了，不要再说这些谎言了，不要再来攻击义人。十八节，因为他谈到攻击义人，也就意味着诗人他知道自己现今是符合神公义的标准，因为他是被攻击，他被这些恶人攻击。十九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我们谈到十九节是一个新的段落开始，新的段落谈到了神有何等大的恩惠。这个是他用这种何等大的意思，就表示说相当大，大到 事者说，对于那些愿意来投靠亚威的人，神绝对会给他们大大的赐福，大大的施恩，也就前面讲的施慈爱、施兼爱，用这样的话来赞颂神。二十节，那到底是怎样大的恩惠呢？二十节是一个具体的表明，也就是神把这些来投靠他的人保护起来，这个保护把他们好好的严的保护的非常的妥当，这就是极大的恩惠。那保护起来的结果就是说可以避免遇到了这些恶毒的计谋，并且可以不再受那些恶毒的口舌在那里争闹，在那里不再听那些恶毒的声音。这是二十节。这里这些恶人的计谋以及这些口舌的争闹，这些都是前面讲的那些仇敌恶人们他们发出的声音，他们心中的计谋。神的保护都可以让义人，让这些投靠他的义人们得到保护，不会受害，这就是何等大的恩惠啊！十九节的意思，十九跟二十可以视为就是一组，因为他的代名词主要就是你敬畏你的，然后你必把他们，用这个你就是以亚威这位你啊，这位亚威来做谈论要点。亚威是有何等大的恩惠以及有何等大的保护能力，这是十九到二十节。二十一到二十几，二十一到二十二是以代名词叫我，就是说像我如何以及我曾怎么样。二十一节说，亚威应当称颂，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兼爱，又谈到了兼爱这个用词。所以施兼爱保护他，神在坚固城里来施兼爱，又表明了这个他与神立约的关系，所以是应当称颂的。那不过二十二节比较特别，他说至于我呢，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啊，这上半句话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过去曾经很急促的，就是很在不很清楚的情况下说了急促的话，很急促的下了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说神隔绝了，神隔绝他，不听他了，也就意味着他过去曾经一度以为神抛弃他了。但是这是他急促的说，他曾经急促的这么讲，这是一种过去的误解啊。或许就是因为他过去犯了罪，然后受了很多的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转回，但是他一直还没有得到神的恩待，因此曾经一度灰心，几乎绝望，所以呢说出了这种绝望的话，就是二十二节的话。但是接下来下半句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然而他是转折了，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的恳求的声音，表示说他过去的这个误解，他以为神不再理会他了，但是后来事实证明神还是听他恳求的声音，神并没有不理会他。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过程来讲，因此二一二二我们要前后来结合起来看，就是说其实 可以先谈二十二，就是他过去曾经误解了，以为神隔绝他了，就神抛弃他。但是呢，后来他发觉他错了，他发觉神还是，他发现说神仍然听他恳求的声音，因此他二十一节发出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应当称颂亚威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施展奇妙的慈爱，所以他体会到了神的保护，神对他施的慈爱。这个神保护他，也就是可以从前面五到八节，从第八节那边，神并没有把他交在仇敌手里，这一点来看出来。虽然仇敌好像还在四处放话，四处设计谋要杀害他，但是呢，他一直没有落到仇敌手里，好，所以他仍然有机会继续的向神恳求，对，因此亚威是应当称颂的。好，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是说，虽然他没有被交在仇敌手里，但是并不是说他的苦难就完全结束，他应该还在苦难当中，因为这个仇敌仍然不断的在外面要攻击逼迫他，但至今亚威的保护仍然不断的展现出来，也就是亚威不断的对他施兼爱，不断的把他保护起来。诗人也没有放弃不断的恳求，因为他知道只有透过不断的恳求，仰望神的保守，这才是他真正能够脱离的秘诀啦，或者就是的正确方法。既然如此，就推己及人，23、24，他就从他自身的经历，从第一节讲到22节，这都是谈他个人与仇敌之间的情况啊，神如何保护他。接下来23、24就是针对亚威的圣名，也就是与亚威立约的百姓，对这些他的同伴来劝勉，叫所有讲推己及人啊。他自己知道亚威是如此的好，他以自己的实证来表明，让他希望能兼顾亚威的圣民们，你们不要丧胆，你们要壮胆，兼顾你们的心。好，23节，他提到了，亚威的圣民呢，你们都要爱他。好，这里是要求人，就是他的这些义人，这些立约的同伴们，你们要爱神。前面我们都谈神爱人啊，现在他转过来说要圣民们要爱神。其实以作者而言，他本身也在这当中呢，所以他知道要爱神，他也在爱神。那他劝勉大家要爱神，要爱亚威。那下半句讲亚威保护忠信的人，就忠诚的人，这个诚实就是信，我们一般所谓信心那个字的本字，忠诚、忠信、信实，中文的这几个意思也是类似的，所以翻成诚实，跟第五节的诚实是一样的，那一个字也是信实、忠诚。那亚威保护有信心的人，保护诚实的人，那亚威会充分的来报应这些行事骄傲的人，也就是这些不信实的人，这些说谎的人。信实就不说谎，骄傲就是说谎，这跟前面第18节有相关。24节，他谈到凡仰望亚威的人，这个仰望亚威的人，这个仰望这个动词呢， 也跟信心有关，它就是用信心来等候，来盼望，是等候信靠的意思，它跟信心是有关的。所以2324都在充分强调一点，你们这一些圣民，亚威的圣民们，你们要爱神，你们要做忠信要有信心的人，要坚持到底，要不断的等候亚威，好，那要刚强，要壮胆，坚固你们的信，你们的心，这个壮胆坚固你们的心，也就是要坚定你们的那个信心啊，因为有信心的人他就会刚强壮胆，也就是要有信心的意思，不要害怕，对，不要害怕。那怎么样可以不要害怕呢？就是通过这样的劝勉，劝勉的内容就是把亚威拯救的经历告诉他们，并且把亚威的慈爱、亚威的公义提出来。你相信亚威是公义的吗？你相信亚威会对守约的人施兼爱吗？你愿意做有信心的人，愿意守亚威的约，也就是愿意守亚威的全律法吗？那你就值得受蒙兼爱，你就应当要有信心来信靠神。在你受苦，虽然你过去犯罪，但是你知道凭着信心回转。在你面对这些敌人抓着你过去的错误罪孽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知道亚威有接纳你，你知道亚威会凭着公义来审判，并且亚威会针对你后来你守约来对你施兼爱。而这些仇敌，他们不理会亚威的约，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行恶过甚，也就是他们滥加残害亚威的约民，亚威的圣民。尽管这些圣民过去曾经有软弱，但亚威已经接纳了这些百姓，所以就不应当与亚威的立约之民来敌对，而应该交托自己给亚威神。所以愿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够接受诗人他以自己过去惨痛的经验，以及他如何从软弱中得到力量，并且愿意持续不断的信靠神，来最终用他的经历来证明亚威是要施公义、施慈爱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劝勉我们。那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做一个坚持守约的人，我们就应该听从他对我们的劝勉，也就是23跟24的这个要求。我们要爱亚威神，要用信心耐性的来等候他。这就是本篇我们可以来好好思想。尤其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守亚威的律法？亚威的律法不是片面的，只有十诫，或者是一般被分作道德律、礼仪律这种不同的部分，而只守某一部分，而且只守当中的原则，而不重视有关肉身洁净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亚威的律法我们要去很仔细的、很慎重的来了解它的本意，千万不要误解的。否则一旦误解亚威律法，你做不成亚威的圣民，你怎么去蒙亚威的兼爱，怎么去得拯救呢？因此我们再三呼吁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了，我们可以互相彼此勉励，勉励大家都能够壮胆坚固彼此的心，耐心的等候雅威，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雅威真神。阿们，
阿们。
一首诗歌131首，诗篇131篇。我先平静啊，平稳安静。
三零
一，平稳安静，131。
好。
亚威啊，我心不会被带干。亚威啊，我心不。心，我心平稳安静，好像暖奶滴在母怀中。我心在我里，好像暖奶滴在母亲的怀中。以色列啊，你当仰望亚伟，从今世直到永。从今世直到永远。